请我哋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亲爱嘅天父，我哋真系多谢你，因为你好爱我哋，所以你差遣耶稣嚟到呢个世界，为着我哋呢批心灵好多创伤、我哋好多需要嘅人嚟到去钉死喺十字架上。所以你嘅爱系咁大，就好似诗班所唱嘅诗歌话：因此我哋愿意爱你，我哋更乐意去服侍你。求你俾我哋一个真系愿意去回应你嘅大爱，叫我哋唔系单单成为坐喺度听嘅一群，而系让我哋愿意奉差遣去到人群当中服侍有好多有需要嘅人。多谢你，让我哋今日能够翻到嚟你嘅圣殿，我哋同心嘅朝见你。求你将你嘅话赐俾我哋，以至你嘅话成为生命嘅粮，供应我哋所需，浇旺我哋属灵嘅生命，亦都让我哋成为有回应、有行动嘅一群。我哋恭敬将呢一段嘅时间仰望你，求你喺我哋当中工作，听我哋嘅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嘅命求。阿门。我唔知道各位中唔中意旅行，或者你中唔中意登山。喺世界上面有好多好靓嘅名胜，有好多人好中意去观光，甚至有啲嘅登山客系愿意爬上一啲好高嘅山峰。呢一幅画就系好出名嘅。阿尔卑斯山是欧洲一个很大的山脉，话明是山脉呢就有不同的山峰，所以时时会有些旅行的人，他们带着各样的装备就要爬上一些很高的山峰，但爬了上一些山峰可能他们还不满足，因为他们想爬其中最高的一个峰，阿尔卑斯山入面最高的峰就叫做白朗峰。这幅画就将白朗峰那种的宏伟影了出来。真的这个峰是零零舍舍高峭一点的。可能你上过其他山峰，但你心里面总有一个愿望，如果我们能够登上这个最高的峰，那几好呢。我唔知你愿唔愿意做登山客呢，我想邀请大家由今日起，喺嚟緊嘅几个月，我哋一齐都登峰，因为我哋要查考高举基督嘅希伯来书。有一位神学家形容，佢话希伯来书就好似众多山峰里面最高嘅嗰个峰啊。其实我唔系好敢问㗎，不过都要问啦。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你曾经好详细地读过一次希伯来书呢，因为我相信有一啲呢就读读下可能放弃啦，或者係咁以睇过下啦，又唔係好明佢讲乜啦，因为希伯来书都几深下，唔係咁容易明白㗎。所以首先我用少少呢嚟到介绍下呢一卷书。希伯来书是一卷很不同的书信。咦，你说希伯来书是书信来的，是一封信来的，好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啊，给腓立比啊，加拉太那些的书信一样。不过这卷书很特别，完全没有书信的格式。因为书信的人说奉神旨意，奉召作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哪一个啊，那么很清楚有封信的开头和结尾有文案，但希伯来书什么都没有。那到底这卷书是怎样独特呢？有人就形容它似新约入面的利未记。大家都知道旧约入面的利未记呢就好难明好难读。 曾经有人立志，他说新约圣经我读过一筹了，我现在要读旧约，于是由创世纪开始，哇，看阿伯拉罕啊，哇，看雅各啊，约瑟的故事很精彩，于是进入出埃及记，摩西啊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很精彩，一去到利未记谢咗啦，就唔读落去啦，因为咩献祭啊，又宰羊啊，又点样铺设啲祭品啊，冇心机读，唔知讲乜啊。我唔知你读希伯来书嘅时候，除咗希伯来书十一章系最多人识，即系嗰个咩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底，然后嗰啲伟人篇吓，除咗第十一章之外咧，我谂大家对希伯来书真系可能。冇乜印象啊，唔知希伯来书讲乜啊？但希伯来书呢，点解咁难读呢？因为佢系引用旧约圣经喺新约入面最多嘅一卷书。希伯来书一共有13章，系每一章入面都引用过旧约圣经。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展示啊！我发觉今日嘅基督徒呢係倾向熟新约圣经多啲嘅。咁可能都係怪我哋嘅责任啦，我哋讲多啲新约圣经嘛，讲得旧约圣经唔够多，所以大家唔够熟。但我哋好需要将新约同旧约融会贯通。冇错，我哋好熟耶稣，好熟四福音，好熟保罗嘅一啲嘅书信。但其实新旧约是彼此结合的，新旧约我们必须要融会贯通，所以希伯来书是一个很好的示范，证明这卷书的作者对旧约圣经是非常之熟悉，他不单止熟悉，他很明白旧约圣经里面那些的神学思想啊，旧约圣经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。十三章希伯来书章章都引，单单第一章，今日我们要读第一章，引了旧约圣经7次那么多，7次一共引用了10节旧约圣经。第三，这卷书有一些特有的词句字眼，我时时都叫大家读圣经你要很留心，因为有一些作者有他惯用喜欢的字眼。保罗如果不计希伯来书，他一共写了12封书信，所以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多作品的作者，所以你应该熟保罗的一些字眼。保罗很喜欢用在基督里等等的字眼。希伯来书有些什么字眼？第一个是更美或者是超越，英文就是 better。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有份更美的工作呢？你家屋的家私更美呢？旧的劈晒去换那些新的，你想不想你的人生有更美的下半场呢？哇，很多东西我们都想更美超越的，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22次。我想举一个例，在第8章6节一节圣经出现更美这个字3次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作更美的约的中保，这个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。原来希伯来书是想带给我们一个思想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很多更美的东西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约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应许，我们有更美的家乡，我们所献上的献祭是一个更美的献祭，比旧约的祭更美。所以这个是作者带给我们看的。第二个字眼在希伯来书里面时出现的就是完全 perfect 这个字，一共出现了11次。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完全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现在未完全，但我们都很渴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。 第三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时时出现的，就是永远。这个字出现了18次那么多。永远，神的约是永远的，神的应许是永远的。第四个特色，这卷书就是有很丰富的神学思想。有人说这卷书呢好像一本神学著作一样，因为他提到的东西呢非常之多，是论到圣经，即是神的话，是讲关于神，特别呢是有很丰富的基督论。在神学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就到底耶稣基督他有什么的位格呢？耶稣基督他有什么的地位身份呢？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些什么？耶稣基督怎样救赎我们呢？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丰富的讲论。希伯来书里面还讲到圣灵，讲天使，讲撒旦，讲天堂，讲救恩。因为今年是建立年，所以我特别想在讲坛上面多啲讲教义性嘅事。我好希望在座每一位基督徒，你唔系马马虎虎嘅基督徒，你要知自己信乜嘢，你要对圣经有深入嘅认识，你知你信仰嘅根源系乜嘢。所以希伯来书正好提供一个嘅平台俾我哋。所以我希望呢十几个礼拜，当我哋一齐读希伯来书嘅时候，大家可唔可以都合作呢？我而家即刻俾功课，返屋企唔該你读希伯来书第一章，然后顺便睇埋第二章，下个礼拜就嚟听第二章。好，而家我哋开始睇希伯来书啦。请大家一起掀开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喺新约圣经307页。如果你係攞咗大字版嗰啲圣经呢，唔係大字版嗰啲秩序表呢，可唔可以都麻烦你掀开圣经啊，因为嗰度引咗好少嘅啫，我会睇晒全章第一章嘅。所以希望大家都掀开圣经307页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我请大家一起好齐整嘅，我哋读出第一到第四节，头嗰四节我哋一起读。请神记在古时，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似唔似一封信啊？唔似啊，似篇论文多啲啊。所以有人话希伯来书嘅作者有好丰厚嘅神学嘅造诣。所以他一落笔就来了，一篇精彩的论文在最开头的段落已经画龙点睛，将整篇论文最主要的重点用一些很简洁的字眼就表明出来。所以希伯来书头那四节是非常之精彩，差不多可以说就将希伯来书他将会讲什么呢？这四节就预告给我们听他会讲什么。原来这里话给我们听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向世人启示的神。我不知道大家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同一些同事、朋友、亲戚传福音，有没有人跟你说，个个宗教都劝人为善的啦，基督教、天主教个个都好的，个个都带人向善的，得的了，得的了，是不是呢？我经常说个个都宗教都劝人为善， 唯有基督教是话俾你听，你做唔到善。个个宗教都是人去找一个神，于是我又话我找到，你又话你找到，佢又话佢找到，于是我哋打大交都唔知边个先系神。除非呢个神亲自话俾我哋听，佢就系嗰位咁高招咁独一嘅神，否则我哋点识呢个神呢？所以原来我哋所信嘅神系主动嘅，系好愿意向世人启示佢自己嘅神。第一，佢系藉住先知嚟到启示佢自己，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系咁样讲：神记在古时啊，古时可以指远古，即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。你数好多个好耐都得啊！好耐之前就已经藉住众多嘅先知，唔系一个，系好多嘅先知，系多次，多次嘅意思有喺唔同嘅时期，喺唔同嘅地区，由多方用各式各样唔同嘅方法。做咩事呢？就係曉喻，曉喻呢个字就係核心。曉喻嘅意思就係神讲嘢，神表示佢自己。我唔知你嚟崇拜嘅时候，你识唔识而家坐喺你隔篱嗰个㗎？我諗好多都唔识㗎。咁点样可以识呢？就我一陣間啊，而家唔係叫你做啊，我一間話唔該你同隔離嘅傾偈啊，介紹下叫咩名啊，握下手講聲早晨啊，祝福下佢啊咁啊，咁你兩個就識咗，因為你開聲講嘢，呢個叫做 communication。如果你唔講嘢咧，就冇人識你嘅喎，冇人知道你叫咩名嘅喎，你唔知道我係點嘅喎。但你一讲嘢，一介绍你自己，人哋就认识你啦。我哋嘅神系好乐意让世人都认识佢，所以佢喺远古嘅时候，藉住唔同嘅地点、唔同嘅方法、多样式嘅，藉住众先知系晓谕俾我哋嘅列祖知道。所以旧约圣经有好长嘅传统，就系神启示佢自己。第二，神就现在藉住基督是完完全全的启示佢自己。现在请大家看圣经第二节，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同上面第一节是平排的。神在古时，神现在在这末世，神是藉众先知，现在是藉他的仔晓谕，过去是晓谕给列祖，现在是晓谕给我们，很对称。第一节将神第一个方法是透过先知来到启示他自己，现在神用一个更犀利的方法，更完全的方法，就是藉耶稣启示他自己。神怎样藉耶稣启示他自己，下面就来了。原来耶稣基督具备九种的资历，由第二节一路到第四节，三节圣经啫，就将耶稣九种资历好完全的写晒出来。我读到这里呢，就觉得几次我唔知道你去求職嘅時候啊，你嘅 resume 啊，即係你嘅履歷表啊，係咪長賴賴啊？我都試過收過一啲人應徵，哇！嗰、那個履歷表成四五版紙啊，連佢寫過咩文章啊，咩都寫曬出嚟 ，so quality 啊嘛，即係我有咩 quality？ 耶穌而家就是希伯來書嘅作者 ，so 耶穌嘅 quality。耶稣是哪个？一共有九种资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他是永活真神的儿子，因为第二节一开头就说，就在这末世是藉什么呢？ 神是藉祂自己的仔来启示给我们。如果你是一个名人的仔，我想差不多可以不用印卡片的了。李澤楷、李澤鉅，需不需要印卡片啊？我是李嘉誠的仔，掂晒啦。即是你是哪个仔呢？哇，我是永生神的仔，仲不够啊。他就代表神，他就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向世人启示神是哪一个。第二，他是什么呢？下面说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。他不单止是神的仔，他还是掌管承受万有那一位。这个是从资源上来介绍主耶稣。我成日收好多信呢，就啲银行叫我哋借钱，係咪？银行最鍾意就叫人借钱。因为呢，你有钱呢，你就係有调动嘅资金。cash is power， 资金係好犀利，因为你可以动用㗎嘛。请问你有咩资源可以动用呢？你动用的财产可以有几犀利？耶稣他拥有万有啊，万有都属于他。哪个够他那个资源更大呢？耶稣是万有的主宰。第三，圣经说他是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耶稣在创造里面是有份的。创造这个字是从无变有的意思。本来没有的。神说有就有，耶稣说有就有，他创造诸世界。请你留意，在世界上面他加了诸这个字。我不知道你觉得今天你的世界有多大。什么叫世界？ The world。 什么叫 The world？ 世界。有人说那是地球咯。地球很大啊，五大洲啊，五大洋啊，哇几大啊。地球只不过是九大行星里面很小的一粒咗。九大行星只不过是银河系里面其中一个小的一个行星来的。银河系外面还有很多星系。哇，整个宇宙几大啊？哪个做的？耶稣做的。耶稣是创造诸世界的那位。单单以三个 callie 就已经镇压住我们。耶稣他是神的仔，他是掌管所有的 resources 的，他统管万有。耶稣创造整个宇宙世界。第四，开始进入第三节了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神就是那个无比的光芒，无比的光辉。耶稣就是神所发的光辉。我现在好刚刚太阳出，我想邀请你可不可以直眼望太阳望一分钟啊。你不戴太阳眼镜，你直望太阳一分钟得唔得呢？我想没人做到。你望一阵你已经眼花了，哇抖唔切啊。因为你望唔到嗰个嘅光芒。太阳嘅光芒我哋都望唔到。何况神嘅光芒光辉，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形容神的荣光充满圣殿。哇，当圣所当会幕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当那个会幕设立的时候，圣经说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当中，连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都不可以在里面站立公职，因为神的荣光太大太猛烈了，他们都要退回出去。神的荣光就是一种 radiance， 一种的光芒，极大的光芒。耶稣他就是神所发的那个的光辉。第五，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像。这里可能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本体的真像呢？真的好像很不明白。真像就好像铸币、大家都知道你有很多银币、香港出一蚊啊、两蚊啊、五蚊、十蚊啊，个个一蚊银都一样的，除了年份不同之外啦。为什么个个银一样？因为是铸币厂铸出来的。那个模啊，铸币厂的模跟吸出来的一蚊银是一模一样。用回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就是陶浆。你的陶浆吸出来那个的印章印在纸上面是跟个陶浆一模一样。耶稣就是神本体的那个真像。有一位的老人家叫做吕振中先生，他自己一个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独立翻译圣经，他本圣经叫吕振中译本。他说是上帝本质印出来的相，我觉得啱晒我们现在 printer print 出来的相一模一样。耶稣就是神，是神本质。神有什么的品格，神有什么的本性，耶稣是一模一样，好像倒模，好像印出来，好像陶浆一样，是一样的。第六，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在这里运转、有四季、有地球会自转、虽然科学家发现了很多大自然的定律，但是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用他话语的权能托住整个的万有。所以万有能够持续到而家，虽然我们人类已经在破坏着这个地球，破坏着很多大自然的规律，但都是神仍然托住万有，托住我们。第七，上面一路数落来，其实都是全部关于神那种的超越，神那种的伟大无比，是创造主。但好感谢神，到了第七项，这位这么崇高，这位这么伟大的耶稣竟然间来到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了是什么？是洗净我们的罪。你感不感动？耶稣就是这么爱我们，就这么愿意为我们牺牲。洗净这个字的字眼是表明洗净完之后那种的功效是永远有效，永远有功效去洗净我们的罪。第八，当耶稣做完所有的事，完成他的工作之后，圣经说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表明耶稣是坐在宝座上的， 佢系执政嘅，佢系掌权，佢系要作王。所以我哋嘅主系作王，系掌权。第九就系远远超越天使。呢度到第四节，好唔好？请大家一齐读一读第四节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提天使呢？可能对我们香港人来讲，我们都不是那么认识天使啦，又不知道天使是做什么的啦。但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相当尊重天使。因为希伯来书呢，是写给那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，即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，所以他们有很浓厚很丰富犹太教的背景。在犹太教的传统里面，譬如连摩西颁布律法，他们都说是透过天使颁布，所以天使无形之中占了一个几特别的位置。因为作者为了向他们表达，我们所信的耶稣，你现在所接受的耶稣，是远远他的名分、他的地位、他各样东西是远高于天使。所以他就用了第四节这样说，以上这九种，哇，真的可以震吓我们。短短三节圣经，就三节圣经就可以咁完整、咁丰富，将耶稣基督嘅伟大展示喺我哋面前。有人话呢九个嘅资历就好充分，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呢度咧作为一个嘅注解，好唔好？我哋一齐读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保罗他说，神本性里面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有很多人估啊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，因为里面跟保罗的神学思想有非常之多类似的地方。当然亦都有少数嘅解经家话唔系希伯来书咧，系另外一啲嘅作者。但系无论如何，希伯来书系新约入边一卷好重要嘅书，系帮助我哋去明白基督更多。咁本来我应该就讲完噶啦吓，不过咧想用少少时间讲多少少，因为由第五节开始一路到十四节。这位作者就是解释第九点，为什么基督超越天使呢？他就从旧约的经文里面，他要提出七个论证，去证明基督必定是远远高于超越过天使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看啊，我很快就带大家看完这七点的。第一点起第五节，因为基督是儿子，是神生的，天使不是。第五节的下半段，基督是神的仔，天使不是。第三起第六节，天使都要敬拜基督，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第四起第七节，天使不过是执行神的命令，是仆役，好像风好像火一样。第五在第八节，论到子就说他是有宝座有国权的，因为他是神。第六在第十节，在第十节那里说基督是创造天地，是先传，而且是永无穷尽的。第七最后十三节，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，仇敌要做他的脚凳，天使没有这样的 资格。所以好快透过七段旧约圣经就去论证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。然后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作者再做一个的补充，他说天使只不过是服役的灵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基督他就是那条的道路，是神赐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得着神的恩典。 Jesus is the way， 但好像不够，其实基督他是唯一那条的道路， The only way， 帮助我们进入神的丰富，进入神的丰盛的里面。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位的老人家问心事，他预备受浸啊，问心事他的过程当中，他就讲他怎样信耶稣。我就问耶稣是你哪个啊？哦，那个老人家很快就答，耶稣在我入面，耶稣在我入面，他很肯定。各位，今天一位这么丰富的基督在你和我的生命的里面，基督在我的里面，基督在你的里面，这个是几咁大的恩典。这位的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位的神与我们同行，他带领我们人生的路。这位的基督是何等超越，但却是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好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查考希伯来书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又带我们进入你的丰富的里面。我们为着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，我们衷心感谢你，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你竟然这么爱我们，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。求你叫我们愿意定义亲近耶稣，更多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，以致我们信服，以致我们愿意说耶稣基督啊，你就是我们的一切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个认识你更深，经历你更多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